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。神所以审判是根据他的公义，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，神的眼睛是不能容忍任何一粒沙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圣洁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他有洁癖一样，所以任何一点的污秽都能逼迫他，任何一点污秽都不能叫他舒服。所以如果看见罪，看见肉体，看见世界，神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他的公义要行审判的工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当人落在偶像里面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就开始审判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什么神是根据什么来审判的呢？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意思什么叫做罪呢？罪是和神的荣耀相比的。什么东西赶不上神的荣耀？什么东西经不起神荣耀的测量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人犯罪的情形。我们许多时候说这个人犯罪了，这个人是个罪人，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罪所以是罪，是因为他经不起神荣耀的测量，他不能测量一下，他不能摆在一起，一摆在一起，罪非亏孤为不可，罪人必定要枯萎的。因为没有一个罪能够在神面前能站立住，没有一个偶像能够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记得，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不过现在我们要问，神从哪里执行他的公义的？他一定根据他的宝座，他一定根据他的荣耀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讯息就是，神不能容忍罪恶，神不能容忍偶像，神不能容忍世界，神不能容忍我们的罪体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的荣耀不光是显明我们的罪，显明我们的肉体，显明我们的世界，而且更重要的，十字架一定要审判这些与神为敌，和神的性情和神的圣洁是完全相反的。那么好的，讲到审判的时候，到了第十章，神就给我们一幅图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第一章。当以西结看见第一章的时候，他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但是严格说来，他还没有和圣殿连在一起，是到了第十章你看见不一样了。第十章他慢慢发现说，原来他在第一章所看见，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，和在圣殿所看见的时候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因为在加巴鲁河边，你没有看见那个审判的场景，审判的光景。那现在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虽然看见了神荣耀的异象，你的确看见四活物，你也看见四活物中间的炭火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炭火是从什么来用的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等到以色列，等到耶路撒冷被击杀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神宝座前的解释，就是神荣耀的解释。所以当现在我们读到第十章，我们会清楚，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，反复宝座的形象。那你看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是把第一章所看见的又说了一遍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你进去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穿细麻衣的是执行神审判的人，但他怎么审判呢？他一定要进到，要进去。所以这里有一幅图画，我们知道如果神执行审判的话，那么根据他的荣耀，神是怎么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说，你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你进去，在旋转的轮内。我们不是看见活物旁边都有轮子吗？那么是旋转的轮子内，高到像到脸的位置，在基路伯以下， 从基路伯中间，我们说过了，就着个别来说，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活物是个四个活物，有每一个活物都有四张脸，那么这个我们是个别的。那么就着整体来说，我们给我们看见的形状是什么？是火炭的形状。而这个火炭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炭火呢，刚好就在基路伯的中间，所以明白吗？然后呢，他怎么主怎么说呢？他是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，撒在城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那个炭火是做什么用的。我们起头只看一个客观的意象，我们只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没有看见原来神的荣耀是来执行他的审判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只要人进到这个炭火里面，只要他两手满了炭火，只要他把炭火倾倒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烧起来了。所以就解释什么？后来耶路撒冷被击杀，当然主要的是被什么？被敌人击杀的，被这个巴比伦击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整个的耶路撒冷焚烧起来，我们知道当耶利米他写哀歌的时候，他仿佛是躲在一个地方，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火光熊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很明显耶路撒冷沦陷了，很明显神审判了耶路撒冷，但是我们要问，那些火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说是因为巴比伦点起来的，但是要记得一件事，今天只有我们读以西结书才明白说，当耶路撒冷整个城烧起来的时候，燃烧起来的时候，当整个耶路撒冷人被击杀，落在神审判手里面的时候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是有人进到了四活物的中间的火炭，他把火炭取满两手，撒在城上，我就见他进去。那人进去的时候，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，云彩就充满了内院。那么请大家要记得，现在呢，基路伯是在门槛旁边，而且是在殿的右边。那因为在殿的右边，所以云彩呢就充满了内院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现在你要知道到底这个基路伯在什么地方。现在神的荣耀不是在加巴鲁河，现在神的荣耀他的云彩是充满了内院。所以远远你所看见那个云彩，那个大云在什么地方呢？现在是充满了整个内院。我们知道圣殿有内院也有外院，对不对？那么等到神的荣耀充满内院充满外院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？所以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。那如果停在门槛以上的话，你看见殿内就满了云彩，不只是内院，也包括外院在里面。殿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光辉充满。那么请问弟兄姊妹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？你什么时候看见神的荣耀？不只看见他的宝座，而且你看见这里有内院也有外院，充满了整个的圣殿，因为神的荣光是充满了整个的圣殿。你讲的圣殿不只是门槛，讲的圣殿不只是圣所，讲的圣殿不只是至圣所，讲的圣殿也只能内院跟外院来说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场景不是以赛亚第六章所看见的场景吗？所以我们把以赛亚第六章读一下。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第六章，以赛亚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遮满圣殿是不只是内院，包括外院来说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时以赛亚所看见的场景，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场景。那其上有撒拉弗，翅里各有六个翅膀。那这里讲的撒拉弗，但以西结看见的是基路伯。无论是基路伯，无论是撒拉弗， 都是靠近神宝座的生命。这里讲的沙拉佛有六个翅膀，那么当你读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基路伯在那里有六个翅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。所有这些属天的活物，按理来讲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，可是呢，他们需要用两个翅膀来遮盖他们的脸，明白吗？在神的荣耀的光中，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的脸遮住的。还有呢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不管这个属天的生命他的行动带来多么大的祝福，但是呢，他觉得他所经过的脚步是有两个翅膀来遮盖的。因为如果你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然后两个翅膀在那里飞翔，那飞翔的时候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说宝座上有声音，又是个什么声音？是什么？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所以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就等于神的荣光充满了大地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以西结所看见的场景和以赛亚所看见是完全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两个场景是彼此解释的。好了，当你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，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，那个他就是基督来说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坐在宝座的好像人的形状，因为以赛亚看见到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听见有个声音说，谁肯为我去呢？我能差遣谁呢？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现在有话要说，他愿意为神出去。所以他就从这个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写到六十六章，所以全本的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的荣耀可以贯穿整本的以赛亚书，基督的荣耀也贯穿了整个以赛亚，整个什么呢？整个这个以赛亚书。好了，当你听见有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，那时我说，我是谁？以赛亚。他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本来你没有感觉到你嘴唇不洁净，你觉得你很会说话，但你看见说你的嘴唇根本就没有受隔离的，慢慢你能够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为什么我灭亡了呢？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中间。那么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刚好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。那乌西亚是怎么死的呢？乌西亚死的时候是因着他长大麻风死的。所以以赛亚书写第一章的时候，从你的脚掌一直到你的头顶，没有一个完全的地方。当他说这句话的，他非常的痛心，因为整个的以色列从上到下，从乌西亚到最小的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都好像长大麻风一样。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看见你长大麻风，那么根据圣经也好，根据以色列传统也好，远远你要说，我不洁净了，我不洁净。所有喊说我不洁净不洁净的人，他都知道他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荣耀，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我们的亏欠来。我们如果在人中间，我们和人对比，我们觉得还不错，我们和不追求的人，我们是有追求，我们和不读圣经的人，我们是读了许多的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从来不会说祸哉我灭亡了，除非你是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。如果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是为神说话，你应该，以赛亚应该是圣洁的人。他说，不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撒拉弗做什么？这个时候 基路伯应该做什么？当然是审判，对不对？你的舌头需要受审判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有一个沙拉夫飞到我眼前。